你就照泡泡泡
泡泡
泡泡泡泡泡泡泡弟兄姐妹跟朋友大家平安啊，我在教会现场还是在线上的，那这是我个人第一次来到海德堡教会跟大家见面啊，所以在谈到这个今天的信息之前呢，今天是要讲到亚伯兰的呼召，那就让我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还有另一半。清美师母啊，我是许荣芳啊。透过这个欧洲校园事工跟那个曼海姆华人基督教会的邀请呢，我就从美国俄亥俄州啊，经过马里兰州，然后来到德国服事啊。师母是林静美，坐在最角角。那我们都是差派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堆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所设立的一个传道，遥控动作 ，OK， 那师母跟我呢，我们是生长在台湾哦，我们是在大学的合唱团认识的，我们交往了5年以后才结婚啊，那时候我退伍，我是陆战队退伍，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服兵役，1984年我们到美国留学到俄亥俄州去，那1989年的母亲节，我们就一同信主受洗，然后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在俄亥俄州呢，总共住了37年这是我们跟两个成年的孩子跟他们的宠物，那两只狗是我女的，猫是我，那本来是只流浪猫，它住在 Pittsburgh。去年呢，来德国之前呢，我们把俄亥俄州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呢就搬到马里兰州，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住在马里兰州。那这是我们跟我们孩子我们儿子媳妇还有女儿跟女婿我们在我们来德国之前有一次这个家庭旅游，我们到缅因州去我们在这边。在灯塔前面有一个留影纪念。静美师母呢，她从2002年到2005年其实就来德国短宣好几次了。那2002年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的母会德顿教会的短宣队来过海德堡，20年前。当时呢，就在这个他们短宣队就住在老广场的那个小旅馆里面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当时也在20年前也在这里。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的6月到莱比锡，还有开姆尼斯 ，Chemnitz， 然后2005年我们教会因为主任牧师离开，所以这个德国宣教的事工就暂停了，就告一段落。但是很感谢主，这 ECM 欧洲校园事工就成立了，然后呢就接下了这种德东宣教的这个棒子。从2011年开始呢，那我们又持续的开始参加欧洲校园事工的座谈论坛事工研讨会这个论坛终于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踏上德国的宣教之旅。我们先后到过科城、德绍还有贝恩堡在那边服侍当地的同学主要是做迎新把福音的工作介绍给他们。那除了德国的宣教之旅以外呢，从2011年第一次的欧洲宣教事工论坛，那时候我们碰到一位张宏源牧师，那就跟他谈起他就讲到说他们教会，他那时候在纽奥良教会然后就讲到说他们要到台湾花东去短宣。那台湾花东花莲台东地区那边是东部那边有很多原住民是属于比较弱势族群比较多的地方。 那我们那时候也在为我们女儿想说，希望她能够有机会去参加这个短宣啊，啊，就所以2011年的时候，我女儿就跟这个女奥兰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的青少年一起到台湾去那边服侍那个时候是青少年的中途之家，那些青少年中途之家呢，是有一些在社会上可能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本身做了错了一些事，然后没有到监所去，那法院派他们到这个中途之家去啊，那他们就去服侍这些大孩子们，这些青少年，那他们叫他们叫做飞行少年，不是那个飞行啊，就是那个飞是是飞的飞啊，但是呢也是谐音啊，就希望说他们将来呢能够从这个本来是一个是飞的少年，变成可以飞行在人生当中的这个少年。就到那边去服侍那些孩子做 VBS。后来2012年的时候呢，静美师母她也参加台湾短宣队哈，那时候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有做这个用 VBS 暑期圣经学校做对孩子们做英语营哈。那因为宏源牧师他本身他是警官学校毕业的。所以他对这个到监所到监狱去传福音很负担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短宣队呢不但做这个儿童事工做暑期英语营那也到监狱去传福音给当那些监所的受刑人，我们称他们为同学那因为去要到监所去就有很多音乐的音乐福音的事工，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入因为我一直在四班教会四班服侍就开始帮他们协调这个音乐布道的事工，所以从2013年呢一直到2019年，我们这样2011年开始就总共有9年时间暑假我们都到台湾去短宣了但是2019年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就大家也知道疫情爆发嘛，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所以本来是跟台湾的同工都已经联络好，暑假还要去的，但是就没办法，就神就关了那个门了。那本来有一个同工，他2019年的时候，他说他事情太忙了，他想2020年再跟我们去，结果神就关了这个门了，所以他也错失了这个机会。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神有什么感动在你身上希望你在哪里服侍呢，你就把握时机来服侍，因为这个机会一旦过去门一关了可能就不再有了。好，那一方面呢由于教会教导服侍的需要呢，那一方面也是因为神的带领，那我机会呢就到芝加哥三一神学院在那边在职进修。那2015年毕业之后呢，那静美师母呢他就也到这个加州洛杉矶那边的正道神学院去主修家庭辅导所以我知道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在是不是也是2年前嘛有那个线上的讲到这个人际关系的亲密之旅，好像你反正是不是有人参加过2020年8月呢那个 ECM 的总干事张维忠牧师他就从底特律密歇根州底特律到 Ohio 的 Dayton 我们家来拜访我们，他就把来德国麦海姆长宣牧会的这个意向放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就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寻求印证，我们就终于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提早退休我们两个本来都是在我们是做 IT 的做 software 的在美国空军基地帮他们做一些这个 logistic 的 programming 我们就提早退休十月的时候呢，就去年十月就到麦海姆，所以1984年从这个台湾到美国俄亥俄州，然后经过37年这个旅程 我2011年之后就从美国的马里兰州到了德国的曼海姆。那感谢主，今年2022年有机会呢跟师母到海德堡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也谢谢陈女士她邀请我，她有跟我提到说我们海德堡教会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服事建造我家。那我想我们在参与服事之前呢，神必定对我们有呼召，就让我们就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就亚伯兰他的旅程，讲到说神他对亚伯兰的呼召啊，谁是亚伯兰？亚伯拉罕啊，创世纪14:13呢就称呼他为希伯来人亚伯兰。那在创世纪20:17呢讲到说神夜间来在梦中啊对亚比米勒说到说亚伯拉罕他是先知。耶和华神呢因为亚伯兰在信心中的顺服呢就跟他立约，他就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族长。那什么是亚伯兰的呼召？他又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呢？那这一切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来把圣经呢翻到创世纪12，手上有圣经的或者是你习惯用手机 APP 的都好，我们就把圣经呢打开到创世纪12，我们不要合起来，我们会前前后后来读几段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读12:1-5，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圣灵来借着对亚伯兰的呼召呢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呢有聆听的耳，有受教的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伯兰的家庭，先了解一下11:27他讲到这个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那这是一个家庭树啊，这个家庭树我们会看到在其实在大洪水以后呢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啊，在那个世代的人。那挪亚呢他生了3个儿子闪、含、雅、弗啊，所以一家八口，可见除了这个挪亚跟他妻子以外呢他3个孩子也都有配偶，所以他们一家八口在。那既然呢全世界的人都没了，只剩下这个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不但是亚当跟夏娃的后代，很显然的我们也都是挪亚的后代。那至于亚伯兰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呢，那他拉呢是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拉是他拉在这里，他拉生的亚伯兰拿赫跟哈兰哈，所以他拉是亚伯兰的父亲呢。那根据这个创世纪这种家庭树啊，那我们就可以从来追溯到就是说他 他是闪的后代，他是闪的后代。那十一章二十节说他拉活到七十岁，他活到七十岁才生亚伯兰拿赫哈兰，所以人生七十才开始了。二十七节啊，这边讲到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呢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那哈兰呢就生了罗德，所以罗德跟亚伯兰是一个叔父跟侄子的关系啊。那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所以哈兰先死了，所以罗德已经没有了父亲。那亚伯兰拿赫呢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那哈兰呢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那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我们又看到在当时是因为人口稀少，所以有这种近亲的这种婚姻的姻亲的关系。那亚伯兰跟撒莱他除了是夫妻以外呢，还有另外一层的关系，从这个二十章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亚伯拉罕呢他对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讲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原来因为他妻子貌美。那十二节他就讲到说，况且他这个他就是撒莱，他说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是与我同父异母，后来做我的妻子。所以可以看见他们是都是这种近亲的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他拉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呢跟他的孙子也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他的儿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呢，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就走到哈兰，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然后就死在哈兰。那我们呢，来看看，就是说亚伯兰跟他父亲他拉，他的妻子撒莱，还有呢他的侄儿罗德这个旅程啊。那从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走的路径啊，他们是从乌尔开始一直走，然后到哈兰停下来，后来才又从哈兰到迦南去啊。那经上说，他拉呢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他的儿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他们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开始一直走，然后呢到了这个哈兰去。那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哈兰，而是迦南。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节告诉我们他们是要去迦南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了哈兰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们就在哈兰就留下来了，就安顿下来了。那当初他们的目标是迦南，为什么停在哈兰，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们去晓得说亚伯兰的父亲呢，他拉的在205岁的时候就死在哈兰。那很可能呢，那是在亚伯兰撒兰还有罗德呢他们离开哈兰60年以后的事。所以他们离开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呢，他的父亲他拉还是在世的。那至于他的兄弟拿赫一家呢，当时没有提到他们的旅行计划，但是呢在创世纪第24章呢讲到说，这个管理亚伯拉罕全业最老的这个仆人呢，他开始为这个40岁的小主的以撒来找一个合适的妻子的时候呢，他就前往这种大多数神学家都认为是哈兰这个也就是拿赫一家所在哈兰这个地方啊。那在那里呢，他就为他的主人以撒呢找到了拿赫的儿子比杜拉的女儿利百加，所以利百加是这个拿赫的孙女。 那显然拿赫的家人呢，他们在哈兰的时候已经定居了一段时间了，尽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住在哈兰的。那正如你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组哈，从乌尔到哈兰，哈兰到这个迦南，这个是三角形的两边，对不对？那你看这是三角形的第三边呢？三角形第三边不是最近的吗？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就从这个乌尔走到迦南地去呢？这是因为这中间就是一个大沙漠，所以过不了，所以他们必须要走这个肥沃的月湾，经过哈兰才能到迦南地。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个圣经是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北国南国的时候，讲到说他们很多祸患都从北方过来，虽然呢可能讲到这个是这是加勒底人啊，但是呢都是讲到说他们都是从北方过来，就是因为他们过不了这个沙漠，所以即使这些坏人在这里也要经过这个肥沃夜晚绕过来，都是从北方下来。所以我们看圣经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列国呢，他们的祸患都从北方来，除了埃及是从南方过来以外，就是因为虽然人是在这里，可是他们非得要经过这个哈兰才能够到达那个以色列去。好，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呢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呼召，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什么呢？他说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对刚从外地或者是国内来到海德堡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在这里海德堡大学上学的同学，那很像是神对我们来讲说，你要离开当地或者是国内呢这个舒适的环境，跟你的亲朋好友到德国海德堡去。那或许我们当中呢有人很兴奋的是自己想要来的，那也许有人是奉了这个父母亲的命就不得不来。不管怎么样，时候到了，是我们人生中呢要继续往前行来领受神新的祝福的时候。这里呢神他对亚伯兰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不确定呢这是神什么时候对 亚伯兰说的，他到底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呢，还是他在哈兰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那就是当时呢他拉还活着。那无论如何呢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到底有多远呢？大约呢是1000公里不到，900多公里。那有人做过研究，就一个骆驼的旅队，一个骆驼的旅队，它在长途跋涉的时候呢能够走多快呢？一天呢他们这样研究，这个大概是最多到40公里左右一天，因为在沙漠中这样走。那这样看呢，亚伯兰的家族呢可能要花上1-2个月的时间呢才能够从加勒底的乌尔这样旅行到哈兰去。那至于这个亚伯兰他在迦南的第一站示剑，那距离哈兰到底有多远呢？大约是650公里左右，650公里左右，或者是约略少于一个月的这个行程。那对从国内或从其他地方坐飞机来到德国法兰克福，然后再转车到海德堡的人呢，那应该是不用一天的行程就可以到了。虽然跟亚伯兰相比距离呢相对的要远得多，但是时间上呢却相对的快得多。 那耶和华神呢，他对亚伯兰说，王我只是你的地去。那在亚伯兰的时代呢，加利的乌尔他是在幼发拉里，我们刚刚看到，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也在今天的伊拉克。那当时的乌尔是最富有的，当地最富有的一个城市。那哈兰呢，位在这个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所经过，刚刚我们看到它这个在美索不达米亚它西北部它一个转折点那边呢。那想想看，从一个最富有，好像就是说让你从北京呢，然后到一个乡下地方去，那你可能也不是太乐意。但是呢，亚伯兰他们一家呢就这样子从乌尔出发要到迦南去，可是呢就在哈兰停下来，在哈兰住了许多年，然后才亚伯兰才回应了上帝对亚伯兰应许之地迦南的这个呼召。那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障碍啦，或者是难处啊，那阻碍我们与主同行啊。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停下来，暂停一下 ，time out， 那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刻呢，在我们继续我们人生的旅程之前呢，我们再仔细聆听神对我们呼召的声音呢。神呢所指示亚伯兰要去的地方呢蛮远的，对他们来说，所以他必须要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个时候亚伯兰呢和撒来没有孩子，因为撒来他不能怀孕，所以呢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呢，离开生长的家乡朋友跟家人所要做出的这个决定呢，远比在我们今天呢这种高度机动性坐飞机很快就回来，而且个人化的这种文化里面呢，要做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决定。那我能够理解说，刚从外地或者是国内来到德国，甚至来到海德堡这边的人，他会想念他们的朋友家人或者是说自己很熟悉方便的这些环境。但是我们需要来超越那一些，然后呢往前来看得更远，来拥抱呢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那亚伯兰他就冒着说他会失去他最珍惜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他就来顺服上帝的这个呼召，那到一片呢他还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个土地。那但是呢神的呼召呢总是这样的，他要我们来放弃我们自己所看为重的东西，这样才能够来跟随主。那耶稣呢也同样来挑战他的门徒，要他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他。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而呢，我们前面呢，总会有更大的祝福呢跟应许呢，来补偿我们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所以神对我们呼召呢，总会有应许在后的。那一只鸟呢，它如果说只绕着自己的窝转来转去的话呢，它就永远不能像老鹰一样的翱翔。所以如果呢亚伯兰这位被尊崇的先祖呢，他留在加勒底的乌尔或者是哈兰呢，那他就不可能成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万国万族之父。亚伯兰他必须离开他的家乡，他的族人跟他的父家，到一个他未知的一个土地，让他对这种神的信仰来成长。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上帝呢的应许呢 总是跟随着他的呼召。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2017年我们又开始回到德国来短宣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暑假也到台湾去短宣，也是花了两三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在美国的假期比较少，不像在这边在德国一年有30天的假，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事做了几十年，也不过是4个礼拜的假期，那暑假就用掉3个礼拜了，剩下1个礼拜，所以十月要到德国来又是差不多3个礼拜，那我们就得要跟公司请这个无薪假，所以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请无薪假在十月的时候到德国来短宣。但是神很奇妙，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每5年就会换一次合约，那换合约呢同时又换新的公司，我们工作还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承包商不同。那这个新的公司，这个新的经理他就说他们不能请这个无薪假，所以他就要我们每天多做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累积下来。那累积下来我们叫他就叫我们 cup time 这样，我们就结果我们呢不但暑假去台湾短宣，然后呢十月的时候呢也可以到德国来短宣我都不用请无薪假，还是有薪水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信实的和他并给我们的并不短缺那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应许我们来读一下12章2节跟3节，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请。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里呢神给了亚伯拉罕有4个应许讲到说他会得地为业，这个是在前面第一节讲到他会得地为业，只是你的地去嘛。然后呢第二个呢讲到说他会成为大国，而且呢神要叫他的名为大。第三个呢他会有一个跟神一种特别的一个关系为你祝福的我赐福他，为你咒诅那咒诅你的我咒诅他，所以他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那第四个呢讲到说他借着他呢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生平或者是呢以色列的其他列祖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说关于后裔的应许，后代的应许。这倒是跟我们华人讲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像有点相像。那神他应许亚伯兰的子孙呢会成为大国，这是一个何等的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后裔没有后代的话，你所有的祝福就到你为止，对不对？所以要记得说当他们蒙了神的呼召之前呢，还在加勒底无耳的时候呢，撒来能不能生育？撒来不能生育，对不对？他没有孩子，但是呢神呢却说他要成为大国。那神的应许说他要成为大国，耶和华神他就用尘沙跟众星呢来形容亚伯拉罕将来数不清的这个后裔。那我们讲到神跟他立了这个约，那立了约呢就是神应许的一个成型。神既然应许他要他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这是在哈兰的时候，亚伯兰当时75岁的时候神给他讲的。那到13节的时候，13章的时候呢 他讲到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呢，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这个是在伯特利，他已经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呢，神跟他讲的。那到了十五节呢，十五章啊，十五章这里呢，神呢领亚伯拉罕，然后跟他讲，叫他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还有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这是神呢在希伯伦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他而且接着讲一个很重要，十五章六节，就是十五章六节，就他就神就接着讲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是我们信仰成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我们讲到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源头，就是回到创世纪十五章这里来。那在十七章呢，神还给了亚伯兰跟撒来呢一个更新的一个名字。十七章五节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亚伯兰意思就是尊贵的父母，而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亚伯拉罕呢，可能意思就是 Father of many， 多国之父。那十七章十五节呢，他神又对当时已经九十岁的亚伯拉罕对他讲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以再叫撒来，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那这是神在亚伯拉罕九十岁的时候跟他讲的。神应许亚伯拉罕跟撒来儿子呢，却过了十年以后才实现。我不晓得如果有人给你一个，跟你讲说他要给你一个东西，或是帮你做一件事，你要过了十年以后才这个事情才会实现的话，我不晓得你等得及等不及。那当亚伯拉罕二十一章讲到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呢，就给这个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那讲到说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一百岁。所以以撒呢，他是一个大国的一个开始。那还有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跟罗马书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罗马书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是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和亚伯兰信神，神就以这个来为他的义。那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从这边来的。所以呢讲到就是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其实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保罗他就特别的强调说，我们也被看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是要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的一个应许。那根据美国的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在2015年做的这个调查，我没有在新的，虽然已经七年过去了，但是最新的还是2015年的数目。那这2015年呢，他说这个全球大概有73亿人口，去年2021年的时候呢，是全球大概有 77.7 亿，多了这个 4.7 亿。那他说当时73亿的人口里面，大约有23亿是 基督徒，这个是包括像天主教徒一样这种泛 Christianity。所以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神的应许呢，不单单是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而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十二章的三节就讲到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保罗他也是在刚刚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也读到三章六节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对不对？所以要知道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呢，圣经竟然预先看明说，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那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呢，那以信为本的人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呢，一同来得福。说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既然属乎基督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照着应许，跟亚伯拉罕一样，来承受神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神的应许呢，亚伯拉罕他就在顺服当中呢，来回应神的呼召，到了应许之地。亚伯兰他不单单顺服神的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呢。那同时呢，他还带上了他那个不生育的妻子撒来，还有侄儿罗德。那希伯来书谈论到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跟顺服，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经。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经文就说到说，虽然他们顺服遵命出去，前往将来要得为产业之地迦南，但是他们并不晓得要在何处落脚，在何处定居，以及说亚伯兰信靠神所给他的应许。那我们更确切的可以讲，其实他是信靠这个赏赐给他应许的神。这个图画我觉得蛮可爱的，他说欢迎来到这个应许之地， Welcome to Promised Land。 还有三英里度就到了，那到那边去有 milk and honey， 牛奶与蜜之地。不但牛奶与蜜之地呢，而且呢是有免费的这个 WiFi。 哇，这么好，有免费的 WiFi。 说到这个免费的 WiFi， 我们去年刚到曼海姆的时候呢，我们人生地不熟，那家里的网络又还没有开通，就靠着一张12G 的这个手机的预付卡，结果一个周末上网呢，去跟教会弟兄姐妹两个 Zoom 的这个 session， 12G 的 data 就一下就用光了。那手机的这个 data 用光了，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联络不到我们，那我们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我又刚到曼谷，所以那时候蛮紧张蛮吓人的。那很难以想象说，如果说我们不能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父神的面前的话，那会是多么凄惨的一个情况。亚伯兰他带着信心的顺服，他到了迦南以后呢，我们来看他除了第一座坛，十二章六节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说到亚伯兰呢，他凭着信心呢，西家带眷，终于抵达了迦南地的世界。那耶和华神呢，向他显现，而且呢，他告诉亚伯兰，他说要把这地来赐给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一时之间呢，因为亚伯兰的顺服呢，神给予他的应许呢，就突然升起，要实现了。从当初神说要他往子嗣，但是他又不晓得哪里的地方呢，是成为了当下所在的这个这地。那神他充满恩典的这个应许呢，就促使这个亚伯兰呢，他在每一个所到之处来筑坛。那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向神献上这个感恩的这个敬拜啊。那他筑了，不单筑了一座坛，接着又再筑第二座坛了。十二章的八节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自拉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个南地呢，是以色列南地，是在这个南地，事实上也是好像一个大沙漠那样。它是从别示巴一直到南边的这个红海啊，红海旁边的这个一个城叫一个小镇叫埃拉特这边呢，这整个是南地区。那无论亚伯拉罕他搬迁到哪里，他总是支他帐篷，他总是为和耶和华的神的缘故呢，来筑这个祭坛，来呼求主的名。那我们都晓得说，筑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献祭。所以亚伯兰他筑坛献祭呢，就是为了要敬拜神，为了要敬拜神。保罗他也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提到，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可以翻译作是一种属灵的一个敬拜。那我们既然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门徒，那我跟亚伯兰一样，带着这个信心的束缚，就是我们属灵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我们属灵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那我们就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来看到说，神呢当神他带着应许的呼召来临到亚伯兰的时候呢，他带着信心的束缚来回应神的呼召，就成了祝福万国万族的亚伯拉罕。那我们如何来回应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在以赛亚书41章跟约翰福音15章，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应许之地，然后祝福他呢，成为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不只是他自己得到了祝福，而且呢，地上的这个万族都因他来得福。那神也许呼召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什么是舒适区呢？讲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所处的一个环境的状态跟习惯的行动，人会在这样一个好像安乐窝的状态里面感到舒适，而且呢缺乏这个危机感。 那走出一个人的舒适区呢，他们我们说 comfort zone， 他们必须要在新的环境里面呢找到新的不同的一个行动方式，同时来回应这些新的方式行动方式所导致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呢像大家从各地呢到德国来或者是到海德堡这边来安居乐业，或者是像季美师母跟我，那我们从美国到德国来全职的这个侍奉，那走出这个舒适区呢会增加人的焦虑程度，但是伴随着神的这个呼召呢，总是会有神的应许在其中。他的应许呢不单是要来祝福我们，更是要呢借着我们来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只要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这个旨意，而且在信心中来跟随主。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的舒适区在哪里，你的舒适区是什么？也许呢神要你每天早几分钟从这个最近天气比较冷，从这样冷天的这种温暖的被窝里面起来，借着灵修祷告跟他多有机会跟他多亲近。也许神感动你，我们刚刚看到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唱诗歌敬拜神，那也许你也喜爱孩子，神感动你来教会帮忙儿童主日学，说不定让一些手忙脚乱的这些比较年轻的父母，他们有时间可以喘一口气，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孩子们的纯真可爱是非常窝心的那或者呢神感动你去关心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者是在我们社区当中的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人，这些福音朋友们，那我们可以把主耶稣的爱，基督的福音，我们来传给他们，让他们呢不单能够借着我们感受到天父的爱，更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好处，成为神的儿女。那耶稣基督呢，他拣选了我们，但是呢他也分派我们要去结果子。我们不单要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同时呢我们也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换句话讲，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耶稣呢称信他的我们为朋友，正如呢神称信他的亚伯拉罕为朋友一样，主的命令呢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正如他爱了我们。那季美师母呢他和我呢就带着耶稣的爱来陪伴在德国的弟兄姐妹。我想路亚牧师他在曼哈顿待了四年，他也来过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啊。路亚牧师跟敬慧师母他们因着孩子上大学，还有神对他另外的呼召，他们暂时回到美国去啊。路亚牧师现在是他有一个新的一个 title 叫做欧洲校园事工的欧洲的巡回宣教士啊。所以他会到各地去，到法国啊，到很多地方去。神给他一个更大的呼召，不单单是在德国，而是在欧洲各地。那神当初感动路加牧师，他们也在曼海姆四年，在德国陪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我们都是在主里的一家人，最起码呢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在这里就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借着这样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来劝勉大家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愿意说你也成为你周遭所接触到的这些人你的朋友，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陪伴他们 甚至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拿他们一把。毕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终究要成为一家人。那当静美师母跟我带着信心顺服神的呼召，乘着清晨的翅膀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的机场的时候，那是去年十月。那我的耳机里面呢，就唱着一首轻快的歌，让我更经历说神对我呼召的应许。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信靠每一句应许。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祝你是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
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的怜悯跟恩典，借着圣灵来引导跟带领我们。不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们深信主你自己的应许必定会伴随着你的呼召。只要我们愿意在信心中来顺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来承受主的祝福，我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来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